话说在明治维新这出大戏里，有一个藩国可谓是忠君的典型，也是悲剧的代表，这就是会津藩。您要问会津藩有多忠，这么跟您说吧，当整个日本都在闹腾着要推翻德川幕府的时候，会津藩主松平荣保还在京都给幕府当守护职，拿着刀剑跟尊王攘夷的志士们拼命呢。这事情有意思了，别人都在算计怎么站队投靠新政府，会津藩却死心塌地护着即将倒台的老主子。结果怎么样？一场戊辰战争打下来，会津藩成了奥羽越列藩同盟的核心，也成了明治政府重点打击的对象。从守护者到被围剿者，先说说松平荣保这个人。要说他忠，那是真忠。1862年幕府让他当京都守护职，专门在京都维护秩序，对付那些尊王攘夷的激进分子。您想想看，当时的京都就是个火药桶，长州土佐的志士们天天在那里闹事情，松平荣保带着会津的武士们硬是在京都站住了脚。可这忠义代价大了去了。会津藩为了维护幕府的统治，跟长州藩结下了死仇。进门之变的时候，会津藩和长州藩在京都打得不可开交，从此两家就是不共戴天的仇人。您说这叫什么事情？忠君爱国，结果把自己推到了对立面。到了1868年鸟羽伏见之战打响，幕府军败得一塌糊涂。德川庆喜跑回江户，幕府彻底完蛋。可会津藩还是不服，跟仙台藩、米泽藩等东北诸藩组成了奥羽越列藩同盟，要跟明治政府对着干。这就好比一个人主子都跑路了，他还在那里守着空房子。忠诚是够了，可现实呢？新政府军打过来，那是真枪真炮，不是闹着玩的。鹤城攻防战、孤城血战，1868年8月明治政府军兵临会金若松城下。这座城当地人叫它鹤城，寓意飞鹤栖息的地方。可这回飞来的不是仙鹤，是要命的炮弹。您想象一下那个场面，城外是装备精良的政府军，城内是不到20000的会津藩士和领民。力量对比悬殊的厉害，可会津人就是不投降。为什么？什么是武士道？死而后已，这就是会津的家训。城被围了一个月，眼看就要撑不住了。这时候会津藩做了一个让人心碎的决定，让十几岁的孩子们也上战场。于是白虎队出现了。这白虎队说白了就是一帮15、16岁的少年兵。按年龄分四队，玄武队、朱雀队、青龙队、白虎队。您瞧瞧，连孩子都得拿起刀枪，这仗打到什么地步了？范圣山悲剧，少年的最后选择。1868年8月23日这个日子会津人记了一辈子。白虎队的20个少年跟着大部队出城作战，结果在战斗中跟主力部队走散了。他们好不容易退到城外的范圣山，回头一看，完了，鹤城方向浓烟滚滚，火光冲天。这帮孩子以为城破了，以为主军战死了，以为一切都完了。其实呢，城还在坚持，只是城里的武器库着火了。可这帮少年不知道啊，他们只看见滚滚浓烟，以为是敌人攻破了城池。您说这叫什么事情？一场误会断送了20条年轻的生命。少年队长举起刀说，诸君，我们的使命完成不了了，城已破，军已死，我们还有什么脸面活着？话音未落，一刀切腹。其他19个孩子一个接一个全都自杀了。只有一个叫范沼真吉的少年被路过的农民救了，活了下来。后来他活到了90多岁，一辈子都在为同伴们的冤魂哭泣。忠义的代价，会津的沉沦，白虎队自杀的消息传到城里，全城哭声一片。可哭又有什么用？城还得守，仗还得打。又坚持了一个月，到了9月22日弹尽粮绝的松平荣保终于开城投降。这场会津战争，会津藩伤亡过万，几乎把家底全搭进去了。您知道明治政府怎么处置会津藩的吗？取消藩号，把松平荣保流放，把会津的武士们全部迁到本州最北端的斗南藩，给了个30000石的贫瘠封地。从23万石到30000石，这不是惩罚，这是要灭族啊。更狠的是，明治政府规定会津出身的人 三代之内不得在中央政府任职。您想想，一个藩国因为忠于旧主，整整被歧视了三代人。历史的吊诡，谁对谁错？这事情到今天还让人想不明白。从大义上讲，会金藩忠君爱国没错，武士道精神视死如归也没错，可从结果上看，白白牺牲了那么多人，特别是那20个少年，值得吗？从明治政府的角度，会金藩是旧势力的代表，是改革的阻力，必须清楚。从历史进程来说，明治维新确实推动了日本的现代化，可这代价是不是太沉重了？您再想想那个细节，白虎队的孩子们看见城里冒烟就以为城破了，其实只是武器库失火。